第八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口。他常年混迹在外的双胞胎姐姐找上了他，因为嫉妒他能嫁给沈仲涵这样的富豪，打断了他的手，还夺走了他爱的人。夏沫以为夏婉不会这么轻易得逞，毕竟他和沈仲涵那么多年的感情，沈仲涵怎么可能认不出他，怎么可能不相信他？可他太天真了。沈仲涵有了钱以后，要的就不是一个可以跟他一起吃苦的女人了，他更喜欢的是一个能够与他一起享乐的人，而夏婉刚好就是这样的人。沈仲涵以为是两个人的观念终于合拍了，可他却忽略了是他身边的人变了。身边的男人轻轻揽着他的肩膀说，你看什么都没变，一切还是老样子。夏沫垂眸，什么都变了，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夏沫转身离开，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沈仲涵，我们谈谈吧。好，你想谈什么？让我走吧。夏沫定定地看着他，这么纠缠下去，两个人都已经很累了，何必呢？沈仲涵一把将他抱在怀里，声音闷闷，夏沫，我不会让你走的，你要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沈仲涵，夏沫推开他，我知道你带我回来是为了什么，但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法无视过去几年的事情，那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已经烙印在这里，怎么都抹不去了，你明白了吗？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这里已经遍布伤痕，那个他曾经刻在心上的名字已经被覆盖住，再也清晰不起来了。沈仲涵眼中满是受伤，你终究不肯原谅我，会有更好的女人陪着你，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走下去了。夏沫生气地看着他，让我走吧。不行。沈仲涵一把将他抱进怀里，恨不得将他揉进自己的身体，他稍微松懈一点他就会离开。我只要你，我不能没有你。沈仲涵，没有谁离不开谁，你没有我那三年不是也一样过得好好的吗？别再执着了，你放不下的根本就不是我。不是，沈仲涵急切地解释，默默，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在我心里任何一个女人都可能代替你，所以你没有安全感，宁愿离开我也不会再面对我们的感情。但是我要告诉你，从今以后不会有人能替代你，你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也绝不会再认错你。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让我补偿你好吗？夏沫怔了怔，没有睁开，终是叹了口气，闹过了，伤过了，互相折磨过了，其实我看透了很多，但是我觉得你什么都不明白。
不，我明白，我明白。
沈仲涵慌忙地解释，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沈仲涵怔愣，你给我的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你说你想要爬到更高的世界上去看看，就突然离开了我，成了沈家的少爷。你说你要给我优渥的生活，就突然从天而降，不由分说地把我带走，强塞进了那个我根本适应不了的世界。你说你要娶我，就全世界的张扬。你说我是假的，就把我丢在角落里，一晾就是三年。现在你说你离不开我，又不管不顾地把我困在身边，你问过我的意愿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知道我最想要的 是什么吗？沈仲涵再也说不出话来。这么久以来，他一直都在一意孤行吗？他给夏沫的竟然全都是伤害吗？他以为过了这么久的穷苦日子，能给他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他想要的。可现在他说，这些他都不想要，那自己还能给他什么？是自由吗？半晌，沈仲涵开口，我可以让你走。夏沫睁大眼睛，不敢相信沈仲涵竟然真的肯放过他。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夏沫失笑，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这么任性。我要跟你办一场婚礼，这是我欠你的，我答应过要补给你一个。夏沫眼眶微酸，轻轻应了一声，好。一意孤行也好，满城风雨也好，就让这场婚礼作为他们感情最后的据点吧。自那之后，夏沫和沈仲涵心照不宣的再也不提起从前的事情，开始全心全意的准备起他们的婚礼。夏沫不想把婚礼办得太张扬，所以他只邀请了一些两人的朋友参加，虽然低调，但是不失精致。从鲜花到场地，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沈仲涵亲自操办。忙碌让他终于充实起来，不用再去想其他的什么，每一天都是兴冲冲的样子，开心的像个小孩子。默默，你看我选的白玫瑰，做你的捧花，美不美？沈仲涵拿着一束花，推开夏沫的房门，四目相对，夏沫默默地把行李往旁边藏了藏。沈仲涵眼中的兴奋褪去，转而是接受了现实的淡然。他上前，把花放在他手里，张开双臂抱着他。夏沫以为他接下来会说一些挽留的话，却听见他在自己耳边轻轻地呼气。我准备了你最喜欢的白玫瑰，你喜欢吗？夏沫眼眶微红，点了点头。我很喜欢，谢谢你。沈仲涵无视那一堆行李，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放开他，拉起他的手温柔笑着。下午我们去试婚纱吧，好不好？好。婚纱店里，夏沫一眼看中了一件婚纱，想要试穿，店员马上上前恭维，小姐，你的眼光真好，一眼就选中了我们店里最美的婚纱。其实它旁边这款是同一位设计师设计的同款婚纱，乍一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区别，可是不论是面料还是做工都相差很多呢，平常人一眼是看不出区别的，只有用心的人才能发现的。夏沫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沈仲涵的脸色也不太好看，气氛莫名僵硬起来。半晌，夏沫拉了拉沈仲涵的衣角，我们去别家看看吧。沈仲涵抿唇点了点头，两人勉强提着兴致选了一套婚纱。回去的路上，沈仲涵握着夏沫的左手指腹，无意识地在他的无名指尖摩擦。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有一枚戒指的，他做了那么多年的沈太太，手上都是空空的，好像他连一件像样的首饰也没有。哪有女人不爱美的，他竟然因为他那么多年都没有好好打扮过自己，是他亏欠夏沫太多。将他的小手包裹起来，沈仲涵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他会把一切都给他。两个人回到家的时候，没想到家里竟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沈老爷子苍松一样站在门口，看着两个人一路走过来，见到他，两人同时怔了怔。见两个晚辈谁都不说话，老爷子先开了口。
怎么， 见了长辈不会叫人了吗？连这点规矩都没有了吗？
说完，拐杖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夏沫张了张嘴，他现在的身份该叫什么？叫爸还是叫沈伯伯？貌似都有不妥。犹豫的档口，沈仲涵像是没听见一般，拉着夏沫往门口走，按下密码就要把老爷子关在门外。忽然外面大喊，
这几年你跟这个女人搞得沸沸扬扬的，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把沈家当什么了？
沈仲涵轻嗤一声，
沈家把我当什么，我就把沈家当什么。
当初沈家的长子不幸病故，只能把流落在外的私生子找回来继承家业。沈仲涵虽然不负众望，但是沈家人从未给过他好脸色，所有人都只把他当成赚钱的工具，从没给过他一点温暖。沈家不把他当人，他自然也不会把沈家当家。老爷子大怒，
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你是沈家的继承人，你的事情就是沈家的事情，我要你马上跟这个女人分手，听到没有？
沈仲涵砰的一声把门摔上，脸上泛着冷意。如果当年不是沈家突然把他带走，他跟夏沫现在可能连孩子都有了。不由分说的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还能撑着沈家已经算是很留情面，现在沈家还想插手他的婚姻，看来他过去是对沈家太仁慈了。婚礼并不隆重，也不需要过多的准备什么，但是即便是这样，沈仲恒也要求一切都是最好的，就算小，就算低调，也要是最完美的。看着沈仲涵这么有干劲儿，每天都兴致勃勃的张罗，连夏沫都跟着沾染上了一些期待，压下那些心照不宣的不快乐，两人好像恢复到了曾经那样快乐无忧的时候。夏沫站在精心布置的房间里，满意的笑了笑，床头那张两个人都没有笑容的婚纱照换成了两个人相互依偎互相凝望的美好画面。指尖轻轻抚过上面两人的身影，夏沫心里微酸。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就好了，现在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忽然手机响起来，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夏沫接听，对面便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夏小姐，我们老爷子想请你出来谈谈。
豪华酒店的包间里，一张大桌子，一头坐着夏沫，一头坐着沈老爷子和两个保镖。这架势，俨然是来兴师问罪的。半晌，对面故意晾了他许久，才悠悠开口道，
夏沫，离开我儿子，你开个价吧。
夏沫嗤笑，有钱人都喜欢用钱衡量一切吗？
伯父，你可能误会了，我没打算缠着他，婚礼之后我就会走。
沈老爷子猛地往前倾身，
既然要离开他，还一而再跟他折腾什么？上一次的婚礼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沈家的声誉都已经受损，你们竟然还要再办婚礼？
这是我跟他的事情，伯父还是不要管了吧。
混账，仲涵他是我的儿子，我不管谁管。
夏沫淡淡地看着沈老爷子，可您张口闭口就是沈家的声誉，显然没顾及您的儿子，如果您把他当儿子，他怎么会不考虑沈家的颜面？老爷子气得直指夏沫，胸口直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夏沫不想再多说什么。他有心帮沈仲涵维护亲缘关系，曾经一度也为此做过努力，可沈家人几次三番的不把沈仲涵当人，逼着他工作赚钱，眼睁睁看着他病倒而无动于衷，他就知道这家人没有亲情， 他无能为力。起身，他恭敬地对老爷子鞠了个躬。
伯父，看来我们是没有什么可聊的了，我先告辞了。
说完转身就要走，却突然被叫住。
慢着。
夏沫还没等回身，突然就被人抓住了手臂，强行按回了椅子上。
既然你说了会走，那不妨把这个签了，给沈家一个保证，我也不会再为难你。
保镖在夏沫面前放了一叠文件，上面财产分割协议几个字明晃晃的入眼，叫夏沫讽刺的笑了。简单翻阅了一下，里面的条款全都在说，夏沫不论跟沈中涵离婚与否，都不能带走沈家的一分一毫，如果夏沫违反协议，要加倍赔偿。
伯父，我想你可能误会什么了，沈家的财产我一点都不稀罕。不稀罕就签了他。
老人有些愤怒，夏沫不仅没有表现得战战兢兢，反而那么淡定，就让人觉得不快。
伯父，
夏沫挺直了脊背，即便被两个保镖压着也不卑不亢。你让我签这个协议，就是在践踏我的人格，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了，但也不会任人摆布。
好，你不签，那我帮你签。
沈老爷子说完，重重摔了一下拐杖，起身往外走。经过夏沫身边时，对他身边两个保镖说道：
动手。
两个保镖会意，抓住夏沫的手逼他签字。夏沫惊慌的挣扎：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她一个瘦弱的女人根本没法跟两个大男人相比，挣扎不过，她已经被抓着手强行签了字，接着指腹又被印上了印泥，眼看着就要往他的名字上按去。夏沫紧紧攥起拳头，整个人挣扎到颤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竟然僵持了半晌，指印都没有按上。他心甘情愿的事情谁都拦不住他，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谁都逼不了他，就算是沈仲涵也没资格这么逼迫他。这个手印他绝不会按。沈老爷子气得只用拐杖杵地：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吃的？一个女人还对付不了。
两个保镖急得直冒汗，这女人怎么这么大力气，怎么按都按不下去。沈老爷子突然想起什么，喊了一声：
他右手有伤，按他的右手。
夏沫双眼突然睁大，转头狠狠看着老爷子得意的表情，眼中的倔强化成了愤怒，两只大手抓住了他的右手，狠狠地向下按去。剧烈的疼痛传来，夏沫却还在较劲，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残废了他也不会签。额头满是汗水，他的嘴唇和脸色都因为剧痛而扭曲发白。老爷子在旁边势在必得的狞笑，无视了夏沫仇恨的眼神。忽然咔嚓一声，夏沫的意识仿佛突然断裂，闷闷的一声痛哼昏了过去。